认识圣经。听众朋友你好，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、信靠神，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、更有意义。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。
今天我要继续讲解《希伯来书》，有圣经的听众朋友，请你翻到新约圣经《希伯来书》。希伯来书是在腓利门书的后面，而在雅各书的前面。在上一次的节目中，我开始讲解希伯来书第五章。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一节的经文给祭司这一个词下了定义。我们看见做祭司的条件，首先他必须是从人间挑选的，其次他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，第三他代替人向神献祭。好，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二节的经文。他能体谅那愚蒙的和失迷的人，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。主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，他能够体谅那些愚蒙失迷的人。下面说，因为他也是被软弱所困，这是讲的亚伦，他是被软弱所困，但是主耶稣基督却是能够体恤软弱之人的感受，他是最完全的中保。当我们跌倒的时候，他并不是跟我们一同跌倒，他乃是将我们搀扶起来。亚伦的问题是他已经宽恕自己所曾经犯过的罪，或者是咒诅他未曾犯过的罪，那都是危险的。但是基督有怜悯，他既不宽恕也不咒诅。我们向他认罪的时候，他并不会向我们训话，要我们下一次做好一点，他乃是怜恤我们。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说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有这样一位奇妙的大祭司是多么的美好呢？现在我们将亚伦和基督做一个比较，接着我们读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三节的经文。故此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献祭赎罪。在赎罪日那天，亚伦要带着祭物进入至圣所为自己赎罪，他必须先解决自己罪的问题，然后才代表百姓赎罪。而主耶稣基督不必那样做，他不需要为自己赎罪，因为他是无罪的，他能够直接的为你为我来献祭。接下去我们读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四节，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，唯要蒙神所招，像亚伦一样。 我们看过基督是大祭司，因为他蒙神悦纳。下面我们接着来读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五节，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，乃是在乎向他说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。我要很清楚地告诉你，这里所说的生跟基督生在伯利恒那件事毫无关系，而是与他在被钉死在十字架后被埋葬有关，因为他是在那里从死里复活的，他是从死亡中被再生出来，他一回到天上，他的大祭司职分就开始了，那是指着他复活说的。接下去我们读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六节，就如经上又有一处说，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。亚伦的等次还不足以代表基督做大祭司的身份，所以我们的主不是接续着亚伦的等次为大祭司，虽然亚伦是，但是基督却与他有所不同。基督是儿子，而亚伦只不过是一个仆人。这里说，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。到底麦基洗德是谁呢？我们所能得到有关他的唯一历史记录，就是创世纪第十四章。在那个地方称他为至高神的祭司，他出来为亚伯兰祝福，因为亚伯兰救回了罗德，击败基大老马和他的盟军，夺回了一切的掠物。索多玛王来见亚伯兰，愿意将一切的掠物都送给他，亚伯兰不为这试探所动，他拒绝了。创世纪第十四章第十八节说，又有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，他是至高神的祭司。十九节跟二十节继续的说，他为亚伯兰祝福说，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。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。亚伯兰就把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来给麦基洗德。这里告诉我们，麦基洗德是撒冷王，撒冷的意思是平安，他也是公义之王。圣经没有给丝毫的线索让我们看见他的出处，他的消失也没有踪迹可寻，历史中也没有提到他。诗篇第110篇提到麦基洗德的预言说，有一位要来的，他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。现在希伯来书这里为我们解明有关麦基洗德的事。有一些的解经家认为麦基洗德是道成肉身前的基督，对于这一点我不同意，因为基督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为祭司的。我认为麦基洗德是一个普通的人，他是撒冷王，他的出处是无从查考，他是无始无终，但是主耶稣基督是始，他也是终，他是阿拉法，他是俄梅嘎，他就是那阿门，他是永恒的神。在希伯来书第七章我们会看到更详细的解释。 好，现在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七节。我觉得自己实在不足够去解释这一节的经文。论到主耶稣，这节的经文是这样说的。让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七节。基督在肉身的时候，既大声哀哭，流泪祷告，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，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。圣经告诉我们，耶稣有三次哭了。我认为他在别的地方也哭过，只是圣经没有记载。一次是耶稣在拉撒路的坟墓前哭，在那个时候他虽然知道可以叫拉撒路复活过来，但是他所同情的是那两位伤心的姐妹，他是为他们而哭。当我们站在所爱的人的坟墓前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想象我们的主是怎样的感觉。另外一次，他为耶路撒冷哀哭，我相信他不止为这个城哭一次，他一定哭过不少次。他也为你，为我所住的城哀哭过。第三次，他在科西玛丽园里哭。为什么他哭呢？有不信主的人说，他希望自己当时在场，就不用钉十字架的方式来杀害主耶稣，而是用别的方法。这人这样说，很明显的说出了一般信徒都还没有掌握到的一个要点。他不想让耶稣上十字架，那正是魔鬼的想法。我认为撒旦企图在科西玛丽园里把耶稣杀掉。当主耶稣祷告说，求你将这杯撤去，这杯就是指的死亡，他不愿意死在科西玛丽园。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，如果主耶稣在园中祈求父神撤去那杯，因为他不想在十字架上死的话，那么他的祷告并没有蒙应允，因为他的确是死在十字架上了。但是他的祷告却是蒙了应允，那就没有死在科西玛丽园里。圣经的预言很清楚地指出，他要在十字架上舍命的。诗篇第22篇给我们最好的描述，十字架成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流血的祭坛，他在那儿为你为我的罪付上赎价。神说，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，我把这血赐给你们，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。这是利未记第17章第11节的话。在旧约时代，动物的血只能够遮盖罪孽，但是基督的血却是能够为我们的生命赎罪。主耶稣对尼哥底母说，摩西在旷野如何举蛇，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。这是约翰福音第3章第14节。主耶稣不愿意死在科西玛丽园里，所以他就求父，那是他仍旧是人的时候所做的祷告。他流泪的时候，汗如血点一样的滴下来。我们的主越是靠近十字架，就越是接近死亡。他祈求父神免他一死，好叫他自己能够上十字架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。 虔诚这个词在钦定本英文圣经里面翻成畏惧或者是敬畏，虔诚也好，敬畏也好，都是教会中必须有的。因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主耶稣也存敬畏的心，何况我们呢？好，下面接着我们读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八节跟第九节的经文。他虽然为儿子，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。他既得以完全，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。我们先看第九节，这里说永远得救的根源。主耶稣所赐给我们的救恩是永远的。如果你说我失去了我的救恩，那么它就不是永远的，它肯定是别的救恩，而主的救恩却是永远的。又说就为凡顺从他的人，什么是顺从呢？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二十八节，有一群人问耶稣说，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？主耶稣回答说，信神所差来的，这就是做神的功。你愿意顺从神吗？那么你信耶稣吧，那就是他的意思。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八节，我要坦白的说，我不太明白这一节。这里说他虽然为儿子，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。为什么神的儿子要借苦难来学习顺从呢？既然他是完全的，为什么要说他既得以完全呢？我实在不明白。我只知道神借着基督的死使天堂更为奇妙，又叫天堂增添了一些东西，使到一切都完美。而神的儿子又学习了一些功课。这节经文对我来说是一个大奥秘。虽然有不少的人解释过它，但是我始终不满意。基督成为人，他顺服神，他说我来了是要照父的旨意行。保罗这样描述他，保罗说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。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这是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七节跟第八节的话。好，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十节的经文。并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。称这一个字含有致敬的意义。接下去希伯来书的作者提醒我们第三个危险的讯号，那就是听不进去的危险。好，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十一节。论到麦基洗德，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，因为你们听不进去。有人听了一篇道之后会批评说，不知道牧师到底在讲些什么。其实问题可能不是出在那篇道，而是听的人有毛病。今天信徒中常有耳朵听不进去的毛病。下面 作者要谈论到基督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为大祭司这一个大的题目。耳朵不灵光就听不进去。我们对属灵的事物要够敏锐，要常读神的话语。作者在这里认为希伯来信徒的属灵智商很低，所以很难教导他们。今天有不少属灵的婴孩信徒，牧师为了迎合这一批人，就往往降低神的话语，只给他们吃奶，不把干粮给他们吃。好，接下去我们读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十二节，看你们学习的功夫，本该做师傅，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，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。这些信徒应该成为教师，成为成熟的信徒，但是他们始终是婴孩，等待别人来喂他们。今天有许多成年的信徒偏偏喜爱奶，那实在是一个悲剧。好，下面接着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十三节，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，因为他是婴孩。只能吃奶的信徒是因为不认识神的话语。我并不是想责备你，但是我愿意帮助你。除了神的话以外，你不可能靠别的食物叫你的灵命长大的。你也许负责教会的事务，或者是长老，或是执事。如果你不读神的话语，我不知道你要怎样的处理教会的事务。教会怎么能够容许一个婴孩来处理属灵的事呢？但这种可悲的事的确就发生在许多的教会里面。好，接着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十四节，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，他们的心窍习练得通达，就能分别好歹了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一节第二节说，弟兄们，我从前对你们说话，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，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，在基督里为婴孩的。我是用奶喂你们，没有用饭喂你们，那时你们不能吃，就是如今还是不能。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一节第二节说，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、诡诈并假善、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，就爱慕那纯净的灵奶，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，叫你们因此渐长，以致得救。啊，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，希伯来书第五章讲解完毕了。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，我要讲解希伯来书第六章。这一章的圣经是全本圣经中最难讲解的经文。我们要祷告，求神恩待我们，把神的真理借着这一章的圣经能够很清楚地显明在我们的面前。啊，也盼望听众朋友先好好的把希伯来书第六章预先准备，预先读。好， 下面我们来祷告谢恩。主啊，我们满心的感谢您，您是一位升入高天的大祭司，您在天父的右边常常为我们代求。你不但使我们得了重生，你要使我们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，让我们离开道理的开端，可以进到完全的地步，不再做属灵的婴孩，乃是做一个长大成熟的人。主啊，愿你恩待我们，借着你自己的话语，这些属灵的粮食喂养我们，使我们长大成人，满有基督的身量，能够为你做见证。祷告谢恩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